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讲到教皇制度，
从主教制度，从主教制度变成教皇制度，当中一个关键性人物，这个人很有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 The Gregory the Great。 这个人呢，这里讲啊，他说啊，这个康斯坦丁做了皇帝以后呢，康斯坦丁堡就慢慢崛起，地位比较重要。以后呢，到东土耳其斯坦啊，在那里设立 东部的帝国之后，西方罗马的地位，你知道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可是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之后呢，西方呢就是比较真空，所以呢很多外族入侵。刚才我说过这个卫国帝 Gregory， 他面对生死存亡，他起来挺身而出，而且是蛮族啊信主，所以呢他这个地位很高。以后呢他就自称为 Papa， 父 Papa 这个字呢就变 Pope， 变主教，那变教皇。那这是从文字上翻译来，但事实上呢把它翻作教皇的原因，因为他已经有那个差不多皇帝的权柄啊，所以这个事情是历史的发展。特别到了第七八世纪的时候，回教徒一直进攻土耳其斯坦呢，一直进攻君士坦丁堡，最后呢不是罗马帝国终于被消灭，东罗马帝国消灭，对对对，是写的东罗马帝国消灭。所以呢罗马本来是东西两个，等到东罗马帝国消灭之后呢，只有剩下的罗马帝国呢，而且这个东西方思想是一开始就不大一样。刚才我说东正教非常在乎这种怎么讲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很奇怪，当你说思考方式还有非理性的吗？思考应该是理性的吧。哎，中国人懂得，很多东方人懂得非理性的思考，联想，非理性啊，是因为联想促进生情，绝非理性。但是神造人有这个可能，所以西方一直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因为罗马，或者说罗马的文化，罗马思想方式是完全推理性的，他绝对不会写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种诗写不出来的，他不会写。我不说完全没有了，而是思想方法很不一样的。这种情形之下呢，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走上分开的路。东方教会非常注重 contemplation， 意思说非常注重内省的功夫，这就是东正教的特点。你们在这里可以有，我们在洛杉矶附近有一两个东正教大的礼堂，它里面所有东西呢，画的东西呢，都是有 contemplation 的重要。昨天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我里面他造的东西，哎，有一幅圣母图，抱了个圣子耶稣，我一看就知道那个不是东正教的画法，不是东正教画法。因为东正教画法画耶稣呢，很少画圣母，都画耶稣，是非常 dark color， 非常深沉的，并且他的画法呢，从黑里面造出来的。你要画一个耶稣啊，先把底稿都弄黑，全部黑的，象征性的。为什么？表示他从空虚混沌中间创造万有，他用黑的底，然后把一笔一笔描上去，画出耶稣来。这是他一生的工作，画一幅耶稣像。他们叫 Jesus writing， 不叫做 painting， Jesus writing， 因为是你把它写出来，写出你对耶稣基督认识在你的图画里面。所以一般东正教画耶稣画的时候，写耶稣的时候，他 他的眼神是带着愁容，非常深邃，好像能看透你的内心，一定这样画吧。他的五官鼻子一定正正直直的，嘴巴一定闭住的，脸上呢一定愁苦的容貌。他画耶稣，所以这个这类传递信息方法，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仔细 read Jesus， 你就读耶稣，读到流泪感动，通通讲这样子，也跟你讲道理，但是呢，认为讲的道理太肤浅了，不够深刻，因为不是 hard religion。现在你看，看到你心里受感动，东西方的 approach 不一样。所以到以后呢，东方教会没落了，那么西方教会是唯一的教会，唯一的系统。所以呢，成了教大公教会，有一个人管理。那么，他这边是收服民心了，不是？这样说了，天主教大公教的理论基础就是教会论，这不是收服民心，因为你这样说了，没有人可以反对，找不出反对理由，就是教会论。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教会论。并且因为是教会论作为所有神学根基，所以圣经无误论，教皇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他解释圣经，这当中有一个字叫 ex cathedra， ex cathedra 意思就是说 in that position， 当他站在教皇的地位讲话的时候，他解释圣经是没有错误的，这个叫教皇无误论。他们到底没有把教皇当作人，不会 有错误，教皇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解释圣经的权柄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呢，这很多是歪曲的事实，歪曲真理，但主要因为他教会论建立很强。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走了以后把教会托给彼得，天上地下权柄都给了彼得，你有掌管阴间的钥匙，所以彼得有钱。不仅彼得，他对使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你看使徒有权柄，所以凡是使徒所说的话都是站在耶稣基督地位讲的，他们的权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叫做这是教会论的根基。因此他就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而且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所以教会是从彼得开始。那这个理论呢，强到一地步不可以反驳，不可以辩论，不可以抵抗，专制的不得了。因为你没有权柄解释什么叫教会，是教皇告诉你的，教皇是彼得告诉他的，你跟谁去对证去？连保罗都在彼得之下，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所以这个思想呢，这个教会论思想非常专制，非常霸道，所以很多有一些明显跟历史抵触的完全忽略 ignore 不管他。刚才我们讲贵国利亚 Gregory 相当有才能，而且当时他成立教会，成立这个成为教会领袖的时候，教会的确给他很多，他给教会很多的好这个 leadership。 但是呢，教会既然能够影响政治，政治就能影响教会，开始就变质。欧洲经过了400年的黑暗时代，从主后第七世纪慢慢走到第十一世纪，黑暗时代。大家知道天主教发生的问题，在这里我不需要多讲。当然马丁路德所以会离开天主教呢，就是因为赦罪券的问题，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留一点名声，要造大教堂。当他们要去造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就到处卖赦罪券。甚至有说法呢，当你的铜板在这个风箱里当当一声掉下去的时候呢，你在阴间的那些受炼狱之苦的亲戚就可以飞升进入天堂，进入乐园。这是讲到这个地步哦，那些人很会讲，一方面呢大概有几个有一点点铜板，那么而且呢为了死去的亲人担心他们受苦就奉献赎罪券。 这个说法呢不是单独的，赎罪券跟这个功德库是有关系的。这里我就提了，圣人功德太大，要不了那么多，就留下来可以卖。当时呢，马丁路德他所关心的问题，得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了，历史上的问题，他在这个威登伯格定了95条。其实他并没有做宗教革命，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有95问题啊，把他95条定出来。原来定的意思，也就是请求敬请批评指教的意思。他们有这样习惯，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是告示出来，大家可以，不是去接那个不是去接那个赏榜哈，你可以拿来大家讨论。他有这些问题钉在那里，但是这问题太严重了。1517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10月31号，掀起了就此宣教宗教革命。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起来宗教革命，他是有很多不明白不满意而希望能够有答案的事情，但基本上不是为了革命。他根本是这个奥古斯丁修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有希望的。所以呢，这个改教运动呢，并不是我们以为成立一个新教。很多中国人呢翻译的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旧教，这个不对的。这个新旧教的改革名字呢多半是因为福音传到中国最早天主教。那有些人说，为什么基督教不早传？讲句真话，基督教啊，在刚刚改教运动之后，哪有力量去传福音呢？里面的先把信仰稳定下来，所以天主教呢，反正基督教走了，他继续做他宣教的工作，所以还继续做宣教。但是基督教没有宣教，一直到差不多300年之后，200年之后才开始新的宣，就是有计划的到远东宣教，因为他在欧洲已经没有办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整个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啊。所以到了马丁路德起来，慈运里到加尔文起来之后，就开始了你看见整个的改变。马丁路德所关切的，而且也可以说就是因为他所关切的，是主要德意志德国的问题，德国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最后呢就变成了德国的国教。所以路德宗最早的时候是以国家分的，这个在日耳曼帝国德奥帝国他有改革宗，以后改革宗的不是有这个路德宗信仰进了挪威，就是挪威的信义会，进了这个瑞典，就是瑞典的信义会，每一个都是跟着国家走。因为马丁路德认为教会他是甘心情愿的，教会不应该在政府之上。你知道天主教反过来，我教会比你什么都大，马丁路德说这样不行，教会应当在政府之下，是马丁路德自愿。所以呢，当然这个路德宗以后就算是在德国的整个的政治系统底下，从来不去会反抗政府。当然这跟他所产生的原因有关系。马丁路德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不是叫什么，一下名字忘记了，威廉什么的去保护的话，他命都没有了。哎，明显一下不记得。刚才我已经提过，马丁路德、慈运里跟加尔文呢，的确在改革中来讲，那本基督教教义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说的归正运动或者归元运动或者改革中，不是宗教革命。一般人呢把它当成宗教革命，其实是他引导信仰回到真理。所以这个名称呢很大很大，所以差不多16世纪到17世纪一切以圣理为中心，圣经为中心，并且和罗马亚天主教对抗的都包括在改革中里面。那今天我们过了400年，来甚至可以说快500年了， 而研究什么叫改革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个特点，这里很长一大串啊，一共是十几个特点，一共是九个特点，再加上十二个要点，很多很多。什么叫改革宗？第一个，它具有一种使徒性，所谓使徒性就是一种根基性。怎么说呢？因为保罗说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他的教会呢是根据使徒传统跟教会传统。当然罗马教天主教也说他是根据使徒的，也是根据教会传统，但是罗马天主教以为呢，使徒的传统就是使徒的传承，也就是一种职位的传承。但是路德所说的传承不是职位传承，是里面教义的传承，而不是一种地位的传承。所以天主教的理论，耶稣基督把权柄给了彼得，彼得交给当时主教，当时主教最后成为这个教皇，这叫使徒传统，使徒传承。但是呢，归元神学里面讲的传统的时候，不是指着传奇，而是指着教义。彼得教给你是什么？保罗教给你是什么？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你说你是使徒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呢是根据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一次交，犹大书里面讲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基督教里面的传承是讲的那一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而且为了真道征战，不一样。Okay， 所以这里的关键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呢，我们接受使徒的教训啊，而且福音都是从使徒领受，从耶稣基督领受的，彼得、雅各、约翰、保罗都是从神领受，而这些交付了门徒，所以呢我们所接受的不是职位，而是真理，这个呢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换句话说，当改革宗起来的时候，就是恢复到当初保罗、彼得所传递下来的真理，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天主教不一样。第二个重点呢，这是有大公信。所谓大公信，其实意思就是说不是仅仅为了一地的，也不是为了一个国家的。虽然你可以说有德国的进行，德国的这个路德会，有这个挪威的这个信义宗，但是仍然是大公信的，因为教义是相通的。所以圣经权威赞助以后，一切的教导从圣经而来，具有大公信。所以呢，对于一切以往教父所讲教会真理的问题，基督教一个都没有改，没有改。所以你说使徒性还可以争议，这个大公性没有争议。基督教对于早期的那些教会历史那些会议所做的决定完全尊重，完全接受。最早从使徒信经开始，以后亚他拿修这个信经怎么到以弗所开会的时候，这个尼西亚信经，这些事情呢说明这个所谓改革宗并不是宗教改革，因为我们是恢复传统。特别是奥古斯丁教训，马丁路德自己也是奥古斯丁修会里面，所以对奥古斯丁的信息呢都接受的。所以大公信仰呢就是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人人所接受的福音。那么跟天主教什么不一样呢？天主教认为人人都应该服在教皇的权柄之下接受教导，这是所谓教会的天主教的大公信。所有教导一个地方来的，所以你无论在台北圣家堂，在这个圣塞安娜的圣心会，这些都是天主教基督修会的名字啊。Holy Family， 圣家堂就 Holy Family， 这个圣心会就是 Holy Sacred Heart of Mary， Sacred Heart of Mary。所有教训它的来源都是教皇，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个，没有说你一个教皇说一个人说出来大家一起遵行，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传的正是使徒所传递的，在教会历史上完全接纳的大公信。 所以呢，大公这个归元神学特大公性是指的，凡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都是大公会员，都是大公一份子，大公信仰一份子，不分时间、地点、环境、肤色、民族、语言等等等等，有七八种啊。第三个特点呢，抗罗宗，这个字呢，中文翻作抗罗宗，应该是抗议宗，意思是 Protestant。Protestant 呢，这个字英文念作 Protestant， 它的原来字是 protest， 就是反抗。所以跟任何东西跟罗马沾上边的都拒绝，这个叫抗罗。他拒绝罗马的绝对权威。归元的信仰呢，接受圣灵是对于这个人所看得见权威的一种最大的讽刺。我们相信圣灵的权柄，不相信人的权柄。所以天主教里面接受教皇的制度，接受教皇的权柄，但是我们相信圣灵，圣灵最后权柄。什么叫圣灵绝对权柄呢？就是借着圣经绝对的权柄，神的儿女照着这些实行出来的，称作圣经的圣灵的权柄。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也是因为我们信心，我们接受了恩典，接受信心，照着圣经所说去行，因此那是圣经的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典，表明出圣经的信仰。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可以直接和神交通，不需要借着一个中间的阶级，就是祭司制度啊，只要借着圣灵工作，就能叫我们成圣，不需要借着一个居间阶级而过着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领受圣餐这个浸信会呢，实在很简单，那牧师上去主导，那有些地方呢根本也不需要牧师，只要有一个比较年长的，手灵上有一些认识的，就可以带领奉命。但天主教不同，天主教那个其实路德会还是一样啊，有很多的做法，当然那些做法都有 symbolism， 都有一个 symbolic meaning， 有一种象征性意义，如果懂得也蛮有意思的啊，如果你不懂就好像看戏一样，看不懂在干什么，在干什么。你知道那天我去参加一个姊妹的父亲的丧礼，他们丧礼很有意思的，天主教丧礼啊，棺材不是放在前面的，是放在礼堂正中心，这堂弥撒是给他的，因为他讲功德，当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女为他做一堂弥撒，这个弥撒功德是他的，所以他在正中间，他在最好的位置听神父讲道，观念不一样。我们是追思礼拜，他是人死了做一堂弥撒，而且呢头的位置脚的位置怎么放有一定的，要在棺木上面洒水洁净他等等等等，这个受洗好像受洗一样，他们就说他从受洗以后一直做好天主教徒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现在照着他的情形可以进天堂，若是不足的求主接纳，那什么靠功德嘛，并不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像这些做法呢，不一样。我们可以凭信心领受圣餐，但是呢，天主教教皇最大。我们相信权柄，那权柄是照着圣经才有的。他们相信权柄在一个人身上，所以这是抗罗性。第四呢，这个最重要，所有抗都不需要，都不要紧，最要紧的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Sola 就是单单的意思， Scriptura 就是指圣经，当然这只是旧约圣经。所以唯独圣经，唯尊圣经呢，是归元神学最特别一个地方。其实有了这个，一切都有了，因为有了独尊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因为有了独尊圣经，所以知道唯独基督，因为知道有了圣经，因为有了圣经，所以知道唯独恩典，唯独信心，都是跟着唯独圣经来的。所以呢，圣经是更正教或者改革宗或者归元神学的一切中心。所以呢，我们把自己我们的信仰根据圣经，任何解释圣经的原则 都必须是合乎圣经本身的要求。所以解经不是随便解的，所以为什么注重解经？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唯一的标准。所以神仆人的工作呢，也就是根据圣经传扬福音，根据圣经遇见问题求解答的路，根据圣经去祷告，不是去问牧师。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呢事事要问牧师，其实不是跟着教的根基。有圣经的给你圣经就好了吗？你为什么需要问牧师呢？当然牧师解释圣经，遇到圣经不懂了跟牧师求教，但是问题是你自己的，基本是你的问题，不是牧师的问题。牧师不需要做保姆，你知道吗？真正讲神学生的时候，我们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啊，这么好，不需要做保姆啊。因为你如果教导神的儿女好，你就不需要做保姆，如果你不会教导神的儿女，你只好做保姆，怎么办呢？天天来问问题，说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就这样子。人很容易被好心骗的。我一个学生开车吃了 ticket， 当然他的英文不大好了，他找别的同学帮忙，别的同学帮不上就算了，哎呀我会做了，就他来找到我，我说你怎么你叫我做这事儿？你请我做这事儿的？我就跟他说，他说帮帮忙老师我不懂，我心一时心软就帮他忙了，其实不该做的，不该我做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对吧？你吃的这个你自己处理嘛。但是我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啊？一个点头一摇头啊，假如你把神的儿女教导好，他自己会读圣经，你应该轻松很多，不必每件事情来问你，因为你时间太有限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仆人需要教导圣经原因。而且圣经权柄呢，比任何一个权柄都高，所有的神学思想系统都应该活在圣经底下。底下我们讲最后几章啊，第五章以后开始讲，其实呢五章六章七章，尤其第六章讲启示，第七章讲圣经的本质跟权威，从这里开始都是讲圣经。你一碰到勾言神学的根基之后，他就跟你讲圣经，要讲四个礼拜五个礼拜啊，怕你不懂拼命讲讲圣经。所以有时候笑我们只会讲圣经，但是说真的只会讲圣经有什么不对啊？我讲的圣经你会了，一切智慧都在圣经里面。当然所以有人笑啊，这个因为很多聚会啊不大相信圣经，他们说这些保守教会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经不讲圣灵，我们不承认。但是耶稣跟圣经本质上怎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都叫做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你说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认识？经过圣经，圣经是什么？启示耶稣基督，这就是要讲的这个末世，所谓末世，这个不是末世论，不是 eschatology， 是末，是默想的末，世是示范的世，末世论。第五点，特别注重重生的恩典和经验。自从有了改教运动以后，或者说改革中以后，人得救不是靠着传统，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功德，凭什么？凭信心重生的恩典。什么叫重生再说，但是人得救，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重生的属灵经验非常重要。这不是说完全靠感性，认识神的话语叫我们认识什么叫重生。所以他说呢，重生是神的工作，但是实现在人的生活里面，是神的恩典让人成为神的儿女，绝不是根据一两点宗教经验，也不是追求救恩，而是神的恩典，懂得恩典。所以有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我真理上明白了，可是我不觉得我得救。这个改革中告诉你，你只要真理明白了，你就是有经验了。这个有些人头脑一下不肯接受，但是真正的明白一定会带你经验，真正的明白一定带你信心，而信心是你经验可以明白的凭据。我的信心哪里来的？神给我的。怎么明白？他把真理启示给我，我接受了，我当然有信心，信心神给的，不是我自己有的。那什么叫重生得救？你里面有信心，你当然因信称义了嘛，这就是重生得救。不是说哎呀，我得罪那天晚上忽然觉得像大火降临在身上。如果那天是 什么天气特别异常你也不晓得，而且不一定每个人得救都是有大火堆在头上，是吧？所以那经验不准确。但是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因着恩典带进你的信心，因着信心带进你的真实救恩经历，这是改革中的基本的教导。当然在这个话题里面，很多人忽视了他的救恩经验，所以我们神学院收这个学生的 application form 的时候，很多人写上他的得救经历，讲了一大堆他那些怎么受感动，一大堆讲那些怎么不能自主哭了三天三夜，看这些东西呢，好了好了，到底你得救没有告诉我，你得到信心，他写不出来，没写信心，就缺信心两个字，你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你要看他写什么。所以会构成两个极端，我们不要因为有了神学训练以后忽略或者说轻看别人的经验，不要。但是在经验中间要听听啊，他讲出来了，人家他得救了，那就是这个，他讲得出这个话来。有些人呢，他从来没有听过怎么讲见证，讲了半天真的不知所云，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他兴奋啊，喜乐不了，话都讲不清楚，是不是得救了？我说看他样子得救了，内容听不出来，我看他样子得救了，但是我怎么知道呢？我其实也不知道，他说得救了，得救吧，道理讲不清楚。但是更正教或者改革中对于救恩的真理非常清楚啊。好，下面一个归元思想呢，注重人的处境。所有圣经教训和教义啊，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必须生活出来，所以对处境很重要，而具体的表现在人的生活中间。所以真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可以经验的。那马克思的话呢，可能是对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能对别的宗教行得通，但基督教行不通，它不是鸦片。因为基督教不能是精神寄托，它必须是真理的解释和遵行。所以记得不记得，神学学者的责任是理解跟实行，你听懂了还要做出来。比如今天我们讲门训外民，你听懂了？听懂没有？安卓听懂了没有？你去找个门徒你去找人，因为你有责任把福音传出去。也许你能力大，不止一个，五六七八个，但至少你要找一个吧，不然你什么我都遵循神的旨意啊，我心里一个人负担都没有，都不会有人祷告。你说我听懂了马太28章，听懂什么？你没有听懂，你只经常填一半，我信耶稣要做门徒，是吧？啊，我来上课，好啊，那上完课怎么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跟他们施浸，归在圣父圣灵圣子圣灵名下，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这种你去教导他们，那你的责任呢？你说我恩赐不大，恩赐不大不要紧，你就带一两个人。所以真正的听懂，真正真理接触到心里，一定要实行，不可能不实行。不实行你觉得哎呀糟糕，我还没有做，这个目的就是这样。目的当然他是传福音的人，他立志每天就是不开布道会，每天至少要跟人讲福音。有一天上床睡觉了，哎呀想起来今天没有人传福音，跳起来穿上衣服，第一个抓住人就传福音。那个人刚刚从酒店里面出来，烂醉如泥，他招着他，哎呦你知道吧，耶稣要救你啊。那人酒吓醒了，给他一个疯子啊，人家说目的是疯子啊，不过他的确有圣灵能力，一下把那人抓住，那人给吓醒了，酒醒了，就听他讲居然得救了。他说老兄啊，你喝那么多酒有什么用处呢？睡的人就醒过来吧，因为神要基督要光照你了，他得救了。那个人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给吓醒了。所以像这些情形呢，当然目的特别，我不建议每个人都一定要做目的的事情，但是的确我们要实行。听到如果不能实行，对我们仍然是无益。这是更正教的，这是改革中的特点。所以呢，一切的启示道成肉身，真理不是抽象的。为什么道成肉身？今天我也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行走在世人中间，今天神的道在我心里，他成了肉身，我活出来道成肉身啊。所以呢，都是让人明白，不是说一讲到启示事情 就云里雾里讲不清楚，就空中楼阁，不是的，都是实行。所以说根正教归元神学特别注重人的处境。啊，第七点，归元思想是实际性的灵性建造。所以很多的理论，像天主教理论而且辩论，这个呢也因为教会历史中间呢，这个所谓经院派，经院派的人呢，经院派这些学者们呢，大概是吃饱了饭没有太多事情做，天天去想一些新奇的问题。最有名的问题就是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这个挖空心思想法。所以呢他不是为了问问题要问问题，他是要讲到一种实行的目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拯救人的灵魂，改变人的生命，改变社会的制度，改变政府，改变社会，改变国家。所以叫 reform。 reform 这个字除了神学应用之外也有社会学的应用。 reform 所到之处会改正一个社会的风气，这是第二个意思。 reform 第一个是神学意义，第二个是改变社会风气。我有一个学生从中国大陆来，他非常注意这个点。我说你小心一点啊，回去不要给抓起来哈。但是他出发点对，看见说只有基督教信仰能改变社会，所以他知道基督教的责任，所谓 reform 不只是宗教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事实上加尔文在日内瓦做的不是宗教改革，社会改革，从宗教改革开始影响社会改革。我在 Orange County 的时候，现在都可能有问题了，那个时候我在做牧师，我的名单不晓得怎么搞，有人知道了，这个 Santa Ana 政府 Santa Ana 市政府开会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干什么，议会开会啊，市议会开会，叫我去干什么，叫我去开会的时候叫为他们祷告。现在不相信有没有做这样事情，当然如果只是据闻的话没有意义，可是至少我知道那段时间三天的议会他们聚会以前一定祷告，找牧师来祷告，当然求主给他们智慧，做管理的工作，做立法的工作，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不加重人民负担，叫人民能够快乐，一定是为这些需要祷告，希望神带领这个政府，这是对的。所以改革中的意思也包括了社会改革。所以呢不是说这个呢，社会对归元神学来讲呢，社会因着基督徒存在而改良。假如我们在这个 community， 这个 community 应该是我们影响，所有的圣经的真理都是要经过社会的试金石，而人的行为来验证神的道的可行性，看看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个唐老师呢大概有点反对灵恩，他这样说，有人说我做了梦得了一病人子，你好不好呢？回答说不坏，但是有没有造就教会？有人祷告，有人说祷告不吃药省好不好呢？他说好啊，省了钱。当然唐老师的话有点挖苦，我比较积极一点，但是仍然一样原则，任何一件事情是问的对于神的儿女有没有造就性，对人的灵性有没有帮助。第八个点，用普通人的言语来谈论深奥的真理。他说道士画符用来赶鬼，鬼都看不懂。我不叫鬼看懂看不懂，道士赶鬼这个符怎么画的都不晓得。是唐老师幽默，我有时候看着好笑，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他的讲道呢是要人懂，讲道呢不是叫人不懂。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年长你有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某人在学习讲道，他讲道有问题讲不清楚，所以呢在那老打转兜圈子想把道结束。底下一个弟兄听了，他说弟兄你讲到要救人的不是要救道啊，不是要把你道救过来，要把人救了就好，管他你讲到哪里去。他在那传福音大概 很热情，不晓得讲到哪里去，讲得糊里糊涂。 注意，一个讲道不是救道，是救人。但是通常来讲，一篇好的道叫人听懂才行，如果人听不懂，不会救人。当然圣灵做特别工作。所以很多人说叫上教堂听道理浅显，最好能够深入浅出。当然在教会里面，因为教育程度不一样，讲道有很大挑战性，这个我们晓得，可是呢还是应该深入浅出。你也不要以为那些没有多少文化教育的人听不懂，他听懂，心里听的，不是头脑听的。当你讲道里面充满圣灵的恩典膏油同在，他听不懂也懂了，可以理解。你问那些问题，童女怀孕生子不一定回答，他们就可以说神是全能的，亚当没有父母都可以造出来，耶稣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就这么难。你说的答案有没有道理？有人说童女怀孕生子不可能，老爹妈怎么？亚当没有父母，神都造他，为什么不可以啊？那耶稣没有父亲，只有母亲，有何不可？哎，这个问题你倒回答看看，恐怕你还回答不上来呢。这些没有学问的人有很清楚的对于真理的肯定，所以这个神的智慧人不能测透，但是最深的真理浅到人人都可以明白。好，我们还有15分钟时间，20分钟讲到归元神学对于圣经真理的应用，12个点在生活上显明出来。我头都大了，一看12我都记不得了。好，把它读出来。第一个讲到神的绝对主权，神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所以他的主权表明神的威严，不可以侵犯。神是人所颂赞的对象，所以我们说你看福音书到了马太福音28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才去拜他，在这个之前门徒没有敬拜耶稣，没有拜耶稣。有一次他们看见船上面风浪，耶稣平静，很多人拜他，但是这个拜他，这里马太28章是真正把他当作神敬拜。耶稣也是独一的主宰，他满有恩惠眷顾他的创造，尤其是人。所以归元神学对于神的主权的接纳跟尊重，人只有一个态度，感恩顺服。感恩顺服，你就享受神的救恩。如果你不感恩不顺服，就像罗马1章所说的，你就抗拒神。第二点，凡是跟正教或者改革中被经过改革中洗礼的人都知道要拒绝偶像，玩具偶像。因为什么？因为无论什么偶像都是神的代替品，用这个来取代并且拦阻了人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说你是某某电影明星的粉丝，什么做粉丝？那一般基督徒，当然年轻人很多很难不这样做，但是有了知识何必去跟随这些人呢？这些人哪里值得我们敬拜呢？你喜欢他们唱的歌也就罢了，做他粉丝不必疯狂到那些大的聚会里面啊，这个狂呼乱喊啊，把衣服扯烂啊，大家醉酒啊，不需要，不需要。所以有一种极致，玩具偶像有两种，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过分啊，你不会把事业、国家、家庭啊，这个儿女啊，当作偶像，这个是真理的教导。当然，程度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也有关系。第三呢，我们讲的神是独一的神，不讲独一的神，独为的神。所谓独为呢，就独行其事，神可以独行其事。而且整个的来说，人类的历史发展，神借着他的道成为他的话，用他的话成就一切。所以呢，一切历史的发展我们认为是在神的手里，人不能没有神，但是神却可以不用人，因为他是独行其事。在历史的进程中间，我们看见神的干预，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出现在这些 事情中间，但确定的是呢，这些人都是神所使用的。我们讲撒母耳，神用了撒母耳，但如果撒母耳不存在，神不能，能不能做事？神也能做事。神用什么人我们不晓得，用的人就是撒母耳。所以我们相信在被神使用的人背后，神是最大的主权的决定者。虽然人只是他的仆人，那很多是一种共为的思想，神做一半人做一半，就是共为或者互为的思想，这个思想错误的。因为神是独为的神，特别在救恩史上，神不需要共为，乃是独为。所以神做了一切的工作，但是我们顺服神，我们的顺服都是因为神的许可让我们参与。比如讲今天我们讲这个今天讲的信息题目，我就特别说到，神不是命令我们去做他就不管了，也不是说他做的时候我愿意在你们中间 endorse 你们做的，不是，他用他的同在来确定我们照着他的方法做。所以很简单，我们去传福音觉得神的同在，看见果效，那是神做的。因为我不能制造神的同在，基本上我不能制造神的同在，只有在我顺服神的时候，神用他的同在来表明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做事。神不受人影响，他就说了，耶稣说你们这样这样这样讲，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用这个同在来说明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去传福音要不要神的同在呀？要。去以前就祷告了，主啊，我奉你打发去的，你证明你的工作，你我同在，叫我看见你做工怎么做法。这是一个改革中的人祷告，不是说主啊我去了求你与我同在。这个赵雍基啊，他最喜欢讲一件事情，他说 Holy Spirit let's go， 他去讲道去了 Holy Spirit let's go。 这个不是 reform 说求你引导我走，我跟着你走，你走的，你跟我同在，我跟着你走，不是我做主意你来 endorse。 这个是思想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去传福音传完以后，嗨，荣耀归给神，我感谢神今天碰见好机会看见神怎么做工。你听见没有？这个人做见证的方法是改革中，我看见神做工，其实我去参与，所以我看见，如果我不去呢，根本看不到。那不是你去才是发生，不是你讲到他这些进度的，不是你在那，不是，是我看见神这样做工。所以讲到人家看见，哎呀，底下这么多反应，他不要沾沾自喜。今天神给你看见神话语的能力，你第一个在这敬拜神，你有什么资格讲话？神开你的口，叫人听见就问，回转归向神，神做的，所以你就低头敬拜。所以每一次看见神的工作，我们是第一个参与者，高兴的不得了。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大事，是因为我看见了神做事。这个是改革中的思想。他是林恩的，他是。归元神学的思想呢？起实验一开始，路德了，加尔文了，直运里，他们是对抗罗马。等到改革中已经成型了，开始有什么 Armenian 出来。到最后呢，因为改革中的思想比较博大，可以接受灵恩，改革中的人千万不要拒绝灵恩，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里面有灵恩的地位和工作，理论上应该接受的。只是我们谨慎看看到底是圣灵的工作还是你的工作，是你在那里假冒圣灵的工作吹嘘自己呢，还是真正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接受真的，因为我们神学知识叫我们相信圣灵会做工，现在圣灵做工不让我们干什么，对不对？但我们说神做工就是圣灵做工，不然我去传什么福音啊？绝对是因为相信圣灵工作才侍奉。但是别人号称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拒绝，我们不会抵挡，但是我们会分辨。如果分辨里面不通，也不批评，真正是这样。除非有什么真理的影响，影响人救恩了，那我们要出来说话。但一般情形，我们可以宽容。因为我们有真理，我们站在真理这边，真理永远不怕谎言，所以你不必把它赶尽杀绝。而且有一个真理，有一万个谎言，有一千个、一百个，甚至一万个错误，你来不及去改错的。我不是今天把所有天下假的伪钞都收集了一把火烧掉，是我有真钞票，凡是不合真的我都不怕，我一看就知道假的， 就丢弃了。我只要把关于真美钞的事情告诉你，你看了，这是真的美钞啊，水印哈，不是假的哈。我跟你讲，真正会看美钞的人，他说我来不及知道所有假钞票怎么换，但每张美钞我真的我都研究过，哦，摸在手里这个感觉，所以一不是我就知道是假的。他因为对真的认识，对假的有，你拿到美钞，你有没有研究过美钞怎么样子啊？你有没有研究过美钞什么颜色的？颜色色泽怎么样？我不要拿一块，我拿一块钱就好，不要拿一百，拿五块钱。你仔细看，你天天看，你一直看，正反端详看，闻一闻味道。我跟你讲，你对美钞的认识，叫你提防伪钞。假如你只是要学伪钞怎么样的，我跟你讲，学不会，太多了。真理懂了，不怕假的。你要问我，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他不对。我对真理有认识，但是我不需要打击这些人呢，他也是朋友啊，不过真理上认识稍微不够准确，希望他有一天也更认识，对不对？传福音还是叫人得救呢，没有什么不好。我也看招用技术，看了也得帮助啊。但你要叫我跟他的路，我想不太容易，因为我对很多的事情了解，我认为神的做法不是这样。有没有神迹奇事？绝对有。圣灵的恩赐有，圣灵能力一定有，我都接受。但是要我去看热闹，我没有必要嘛。我的工作是教导嘛，不是去做那些神迹奇事，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里对这些是宽容，而且相信神要引导他。我是改革路，怎么说神不引导他？神啊，你不要引导他，我也不能这样祷告。我怎么说神啊，求你不要引导赵永基，我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弟兄需要你的引导，求你引导他。神一做什么事情，做到什么程度，他肯顺服神到什么程度，不是我的事啊，对吧？所以也没有问题的，所以不会跟他打架，不会吵，干嘛还吵？同样是信仰里面嘛。但改革中的信仰，有些兴起的宗派跟教会对改革中有很多的不谅解，希望解开他的捆锁，不要那么严格，不要那么僵化。我说啊，读改革中如果读到僵化不应该，你越读应该心越宽广，越能够容忍，越能够接纳，越能够包容，这个才读神学的目的。读到后来你只有你自己对对，别人都不对，你这读怎么读怎么神，怎么读神学读这么骄傲，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所以在说读神学人如果读到一个地步只有自己对对，真是可怕。讲起来你不懂，我懂神学，凡是听见这样讲的人我避得远远的，因为我不能跟他谈，他一定说我不对，我已经知道答案，你一定不对，就是我对嘛。这样的人你跟他做朋友怎么做吧？如果我们自己读神学读到这样地步，太可怕了。求主保血遮盖我，我真的是宁愿这样不读神学了。读神学读到一个僵化的地步，你这人有问题，不是神学有问题。我跟加尔文讲话绝对不会这样子，我希望到天上。我发现加尔文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那是因为我的喜欢幽默的朋友。但是你把所有人看作这么僵化，这么僵化，那是你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你去这样读，读到这样地步，你读出这样结果，我不知道你怎么读的，但我不希望读出这样结果。所以多有知识叫我们对人有宽容性，因为我们掌握真理。我如果说我天天研究圣经，我懂得美钞应该长得怎么样子的，你给我一张假的货币，我一看就知道，我一定不接受嘛。你拿大富翁东西给我看，我怎么接受？那我算傻瓜了，是不是？所以读神学的目的是让你懂得真理，所以一切的虚假的假道我一看就明白，希望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是不是？好，讲到中真理跟道德，圣徒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呢，唯一答案圣灵充满。你看啊，这里很明显讲圣灵充满，没有告诉你哪一种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圣经教训。我也常常讲，尤其你听我们讲，你们听我讲以弗所书，我讲了成圣的秘诀，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我跟你们说了什么 fullness 在罗马，当你能够因着基督耶稣在你的里面流露出来，一定是圣洁的，因为他的圣名圣洁。如果他从你里面活出来，能不圣洁吗？不可能吗？所以 圣徒的生活秘诀在于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活就是他的丰满， Fullness of Christ。 你是灵恩这样讲的没有关系，你是改革中这样讲的没关系，只要你是圣灵的工作出来是基督耶稣的丰满，我都承认你是圣灵充满。很多人呢说我叫你圣灵充满，叫你圣灵充满还得圣灵做工才行。如果在你的里面都是肉体，一充满以后大发肉体，出来是肉体不是圣灵，有可能。好，要小心。所以呢，圣灵结的果子，人的生命中间圣灵在人的心里运行，让人过圣洁生活。所以一个灵性有毛病的人呢，他会表现出来，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呢，他不会故意得罪神，很可能因为软弱跌倒，但是呢因为他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圣灵还会叫他悔改。有时候呢神愿意暴露一些，暴露一些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更有依靠的心，好叫我们更心存谦卑。讲到软弱，我一直记得 Billy Graham 讲的一句话，有人问他说，你这个侍奉神的老仆人像你年老，为什么得了 Parkinson disease？ 他得 Parkinson disease， 他说感谢主，不在于神给我什么，而在于有了这些我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呢，最要紧的是在每一个环境中间对神的反应，这个疾病叫我更加依靠神，所以是好的。我有没有求 Parkinson disease？ 没有求，我也不希望我得 Parkinson disease， 但是得了 Parkinson disease 对我还是好的，因为叫我依靠神。这个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讲的话，你我也会走到这样地步。哦，感谢神对我还是好的，因为我的反应对了。当圣灵训练这个人成圣的时候，他所有的反应都是出于神，他真的被圣灵充满。你说当 Billy Graham 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说是不是圣灵充满？所以 Billy Graham 什么我不懂啊，我不知道圣灵充满了。你看见没有，他被圣灵充满讲出这样的话，是不是圣灵充满不再要紧。这句话呢是一个非常认识神，一个灵恩派弟兄讲的，他的名字外号叫做 Mr. Pentecost， 他一直讲圣灵的工作。有人问他说 Billy Graham 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怎么，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 Billy Graham 充满了圣灵的果子，你说他是不是圣灵充满？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讲灵恩的经历，他们问说，你们所讲灵恩经历，为什么 Billy Graham 没有？这个老弟兄回答很有意思，他 Billy Graham 他因为非常的果子很多，他有没有圣灵充满没有必要，没有关系， doesn't matter， 他生命已经显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如果不是圣灵充满来的，从哪里来？他的话回答很清楚，不一定是经历的相同，是品质的相同。我们都应当限制品质，羡慕品质相同。底下注重生命心灵理智对神的侍奉，用生命心灵理智来侍奉神，全人的侍奉。也就是说跟着这个改革中呢，赞成全人侍奉，不是单面的，不是单单用你的体力侍奉，不是单单用你的感情侍奉，都有的，全人侍奉，思想、感情、意志、身体，一切恩赐都可以给神。第七，委身于道的弘扬，宣教，指的宣道、讲道、正道、拆传。这个 Winger 词韵里的继承人认为啊，在神的仆人传扬之时，他所传扬就是神的道，所以呢，神的道不单在文字中，也在传扬之中。这句话 Bringer 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传才有道。这句话翻译不好，他的意思在神的仆人传扬的时候，他所传扬就是神的道，意思说你不传扬的话没有神的道。这个思想呢我接受，因为在 Evangelism Evangelion 这个字呢，它是动词形态，你不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福音啊，福音在于你的传扬，你不传福音，福音是死的一个文字，人不会得救的。你说他看文字得救，那也只有人把文字送到他手里，所以福音的意义在于传扬， 这两个字不能分的。什么叫福音啊？ Evangelism， Evangelion， 以往就是好的，又就是好的意思，好的消息。你不去报消息，你就没有福音。好的消息怎么来？人报给我的，不是等着我去发现的。当然有人写出来以后你可以发现，今天在 internet 上面你可以找福音，可以找的东西来，但是还是有人把它放在上面，对不对？如果 internet 上面从来没有福音两个字，你找得到吗？所以他的意思说，道是因着你传扬，你传扬中间就有神的道，同理所有一切事情在于我们委身于道的传扬。所以道在归于神仙中间是被传扬出来的，传道是忠心于神所托付给教会真理，借着他的仆人对神的道忠心的反思所得的结论，就是神学哈，就是对于神的反思，对于神的道忠心的反思所得的结论，跟神的儿女来分享，他们对神的道有充分的思考反省和审检之后，来与神的儿女那些和那些不信的人分享，借着彼此交通交错和交通本的道来审理检验和善用神的创造，否则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主啊。这话讲得很长，主要就是说神的道靠着传扬，而且在传扬中间才能证明真实，你传出去有人就接受了，你不传永远没有人接受。好，第八第这个是第七啊， ABCDEFGHG ABCDEFG G 是第七。改革中非常注重有组织的教会生活，关注群体生活，而且对于机构行政性和经营性的效能。归因神学是务实的，并不忽略实际的运作，有形教会表现是真理实际是。这些话呢是针对的有些基督教呢是非常讲属灵性的，讲理性，讲灵性的，我们不要有形的基督教组织不需要。但是你知道慈运里也好，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一刚开始为的是要使归元神学能站住，都着手建立有形的教会。如果没有有形教会，改革中的思想不会传递。所以这个说法就是否定或者说拒绝那些以属灵立场自居而拒绝组织的那些基督教。没关系，你去做属灵的，但是属灵的永远不会持续，不会沉船，一定要有组织才传得下来，这很简单真理，是吧？如果你都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一个可看见东西在这里给你实行的话，你不能知道真理的可行性。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教会，所以他们就讲，日本就有讲无教会主义。你知道讲无教会主义是基督徒啊才讲无教会主义，他不是不要基督教信仰，他是不需要基督教外面有形的组织。这个事情在日本影响很大，无教会主义，结果呢无教会主义被很多的异端侵袭，最后他很悲惨的持续不下去，因为无教会主义嘛，也没有人来关心你，看不见的嘛。这就是对很多忽略组织那些人一种警告。当然就是教会的工作来讲，一定要把神的儿女带在一个可实行的环境，所以要有一种外面看得见教会的体制。坚持基督徒生活要有秩序原则规律，好得到教会的管理和喂养，学习服权柄的供应。保罗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浸信会规矩很大，虽然没有教条有规矩，我知道小学浸信会规矩很多的，这个是改革中的传统来的。Andrew 知不知道教会浸信会规矩很多？
不太清楚。
如果你真正要去研究浸信会法规，浸信会法规写得很好，哪天你问翻次教一本来看看，很有意思，他定规你该做什么就不该做什么啊。这个而且呢，当然基督徒呢应该生活按照次序，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不仅浸信会这样，改革中也很多规矩的，这个不是说，所以不去讲那个规矩，但你真正要问起来是有规矩的，聚会该怎么聚啊，讲到该怎么讲， 做见证该怎么做见证都有规矩，受浸以前该有什么教育都有了，只是呢很多时候是 guideline， 我们知道就好，照着次序行。九，强调信徒生活应当照着神的旨意跟真理教导来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不光是礼拜天基督徒，基督徒生活跟福音，为了生活跟福音要做任何事情，神叫你做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要做一个好管家。第十，持定生活的单纯，生活要简单，可以单单讨神喜悦，不要复杂，不要跟世俗为友，不贪爱世界，不效法世俗，更不沾染世界，再有不同化，不被世界同化。啊，这个呢，基金会的确在保罗的教导上面要讲这个。我那天遇见一个基金会的牧师，他说这就是我们的讲的。他常常喜欢讲，不要沾染不洁净事，你们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很多基金会以这个作为真实的教导，啊，这个是对的啊。但也不要太凛然，太恣意。第十一，称义和成圣的和谐，不单称义还要成圣，就是完全归神。而且呢，这个改革中讲这个更正教讲奉献，这个奉献呢，把你生命献给神，叫你一天一生都来荣耀神，啊，不是完全想到将来，今天就要荣耀神。最后一点，更新 reform 吧。生活不断更新，所以有一句话 once reformed always reforming。 你不要说我已经得救了，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这个是起点。所以今天我们也讲的做门徒是一生的事，所以生活不仅要更新还要维持生心，其实更新一直就是维新。所以呢，他举个例子，没有哪个小孩生下来说已经生下来好了，行了，不要管了，大功告成，不用吃了，没这个事。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在于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喂养。而这是我们今天讲到归元神学的一些特点。很可惜今天我们讲的呢只是 prolegomena， 没有办法把这里面的九十几条都讲给你们听。而且大家不要太失望，我们也只能够鼓励大家去读，尤其前面八节一定要读，因为这个八节跟今天的我们讲的下次讲的有很大的关系啊，多读总是比较容易了解。下一次希望多一点时间交通，因为你们听了四五堂课了，因为有些问题要问你，好吧，今天时间不够了，就留着下次好吗，尽量的参与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